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里是保罗劝当时的门徒要做自我省察，要做自我试验。如果我们明白自己是不可弃绝的，我们就会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啊，通常我们都是求神说啊，主啊，你不要弃绝我们。其实啊，有时候可能我们要想一想，有可能经常弃绝的是我们在弃绝神，不是神弃绝我们。啊，老是我们把神关在门外，老是我们把神啊丢在路上，弃绝神，我们不是神弃绝我们。所以这里要我们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人生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会有很多的不圆满。当我们面对不圆满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面对，不至于影响到我们的信心，不至于让我们的信仰退后，这是值得我们一再的去追求的。有一个故事说啊，说有一个国王，他有十个女儿，这十个女儿啊都长得很漂亮，尤其他们那个一头的长发啊。国王啊，于是啊赏给这十个女儿每人啊100个发夹哦，很漂亮的金子做的发夹，上面还有宝石哈、哦。每个公主都有100个发夹，100个发夹代表着完美。有一天，这个大公主一早起来梳头发的时候，她发觉她少了一个发夹，成了99个。99个对大公主来讲是一个不完美，因为大家都100个，但是她只有99个。那她怎么办呢？她就去到二公主那边就摸了一个来哈，所以她还是有100个发夹。那二公主啊，她梳头发的时候，她也发觉说她掉了一个发夹，所以他也不能够忍受这个不完美，所以他又到三公主那边也摸了一个发夹来哈，啊，就这么样，一个公主偷另外一个公主的发夹，到了最后，第10个公主，她就少了一个发夹，但是这个第10个公主并不把少了一个发夹放在心上，她觉得说，啊，反正啊我已经有99个发夹了，少一个没有关系，所以她很能坦然的面对他的不完美哦。就在这个时候啊，邻国的王子前来求见他的父亲，并且带着一个发夹来哈、哦。他说啊，我在啊我的院子里面啊，发现呐、啊、有一只鸟叼着这一个发夹，啊，后来啊我追赶他的时候，他掉了下来哈、哦。那我想啊，这么啊这个这么高贵的发夹，他一定啊是一个公主所拥有的，那想必啊这个公主一定有一头漂亮的长头发啊，我觉得我跟这个公主一定很有缘，所以我来向这位公主求婚。哇，这个国王就把他所有的公主通通叫出来了，到底是谁掉了这个发夹，到底啊啊是谁有这个荣幸能够嫁给这个邻国的这个王子，长得又英俊又潇洒。大公主很喜欢这个王子，他心里想发夹是我掉的，但是他头上戴的是100个发夹。二公主也想说，我也掉了一个发夹，这个发夹是我掉的，但是他头上戴着也是100个发夹。三公主、四公主，直到第9个公主，都觉得自己掉了，他们确实也掉了一个发夹，但是他们却是啊没办法去面对他那个不完美，所以他们想办法去解决，就唯有那个第10个公主。他头上只有99个发夹，证明那个发夹是他掉的。
就这样，
啊，当然故事的结局就是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哈、哦。所以面对这个人生的不完美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不完美。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我是目前的工作让我没办法发挥，我的老板好讨厌，或者是我现在啊、哦、暂时失业了。也许是我们的家庭，我让我觉得不完美，
我没有很有钱的父母亲，或者是我没有很好的家世背景，或者是我的婚姻目前让我很紧张，我跟儿女的关系目前处得不好，这些的不完美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但是很多人会逃避，很多人用很多方法想要去避免，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人生的不完美。有人讲了以下一些话，想一想蛮有道理。他说啊，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孤单不一定不快乐，得到不一定能长久，失去不一定不再有，沉默不一定最软弱。别急着说，你别无选择，别认定只有你才是绝对的对与错，因为世上的问题答案通常不都只有一个，所以我们永远有路可以走。懂得交托，找到喜乐；懂得饶恕，找到自由；懂得关怀，找到朋友。保罗身上的一根刺，是用来证明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所以，当我们面对着人生的不如意，面对着缺憾的时候，那正是要让神的恩典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所以我们别急着灰心，我们应当要有信心。影响我们信心的，有可能是环境，有可能是我们的心境。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人生的不如意？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撒种子的比喻其实也可以说是四种土地的比喻里面提到所撒的种子只有一种，撒种的人也是同一个人。我们来看看这个撒种子的比喻，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章第一节，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四节，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生，发苗最快。六节，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九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来看主耶稣对这个撒种比喻的亲自的解释哈。我们跳过来看十八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二十节，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二十一节，只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二十二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二十三节，撒在好土地的，就是人听到明白的，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种子只有一个，代表着天国的道理；撒种的人也是同一个人，代表着传福音的人或者主耶稣。那却因着土壤的差异，导致不同的结果。我们借着这个比喻来回答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人听了道理之后，有人在读了圣经之后会深受感动而流泪，那有些人却是无动于衷？为什么有人领受福音之后，在性格上、在个性上明显的改变跟更新，而有些人虽然在教会里面聚会那么久了，却依然 这个还是救我一个。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不是种子有问题哈，也就是说不是神的道理出问题，而是我们的田地出问题。什么是我们的田地？我们的心，我们心里的田地出了问题。耶稣举了这四种土地啊，来说明信徒听到的四种心态跟四种的结果。我们是属于哪一种？是属于路旁的浅土的荆棘的，还是属于好土的？我们是不是致力的去开发我们心里面的那一块田地呢？换句话说，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神的真道？我们是不是能够享受、能够活出我们信仰的主要原因呢？所以我们以这个比喻啊，来分享主耶稣在这当中所要给我们的启发跟教导。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撒在路旁的，在这里比喻的，在这个比喻啊，主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那这边讲到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个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个就是撒在路旁的。主耶稣从所说所讲的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接触基督教的信仰那么多年，而基督的信仰却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个性上来产生影响力，是因为我们的心就好像那个道路一样的坚硬，我们只喜欢听道理，却不喜欢接受道理。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这一类的听道的这种类型的人。这种听道人的特色是什么呢？耶稣用路旁来象征第一种人他们听到的心态，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反省。什么是路旁？路旁就是很多人走的地方，很多人践踏的地方，所以这个土地是很坚硬的，种子根本没办法撒进去。也象征着有些人虽然听了道理听了很多，但是却自以为聪明，硬着心不肯来相信。虽然常常在做礼拜，但却不肯虚心的来学习、来接受真理。这种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老是要用自己以为的理性逻辑来看待信仰，凡通不过自己所认为的理性跟逻辑，他就不接受。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听道者呢？我们想想看，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修正这种错误的心态？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说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智慧也有限，我们怎么能够用有限的理性跟逻辑来分析或者是了解神他的伟大作为？所以我们应该要用虚心的态度来听到、来接受道理。有一个故事可能够对我们有些帮助。当100多年前在中国这个还是清朝的时候他们末年这个政治腐败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国家这个攻打他当这些国家的军队他们的军舰进攻他们的港口的时候，有人向皇帝报告说报告皇上敌人的军舰这个是铁做的，所以我们的炮火起不了作用。这个时候国防部长掌管这个军事的这个大臣听见说有人报告说敌人的船是铁做的，所以他相当的不满，他跟皇上说不要听他们在胡扯，怎么可能船能够用铁做的呢？所以他当场他就做了一个实验，他就把桌上的砚台丢到这个水里面，当然砚台丢到水里面就沉下去了他就跟皇上讲说报告皇上，你们看这个小小铜做的砚台尚且就不能够浮在水面上，
那铁柱那么大的一艘船，哪有可能会浮在水面上呢？所以呀、啊，啊，这个敌人的船是用铁柱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读了这个故事之后啊，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军事大臣哦，啊，他有这个求证的精神，我们很钦佩他，他会做实验。但是、啊、也为了他的无知哈、哦，所做的结论呢，感到很好笑、哦。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像这个大臣一样，我们的智慧在神来看就像这个大臣的自以为是一样、哦、这个大臣啊是一个典型的聪明的笨蛋、哦、所以要相信神的存在以及神的作为，有时候啊正如同这个啊大臣啊要相信说铁铸的船可以在海面上行走那样子的困难。神的存在，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眷顾，但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去否认的事实。所以很多人常说啊，等我明白之后我再来相信。古圣徒一个叫奥古斯丁的他说因为我相信所以我才明白，整个倒过来哈，因为我相信所以我才能明白。圣经的道理是用信心做开始，用信心来接受，信是进入信仰唯一的一条道路，相信神也相信神的话，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智慧。再来我们来谈第二种是撒在这个石头地上的。主耶稣说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说有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土气不生，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主耶稣在这里所说所注解的啊，我们从这个内容可以知道，这种人啊虽然是欢喜领受真道，但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他马上放弃信仰，是一个经不起环境考验的一个信徒。我们同样从两方面可以来思想这一类型的信徒啊。第一，从他们啊，从这个听到的人啊的特点来看，这种田地啊只有一层薄薄的泥土，总之种下去之后发苗最快，但是因为它下面有石头，所以啊它的根没办法扎根哈、哦、太阳一晒它就枯干了，也代表着说人听见了福音哦，他欢喜领受，可是心里没有根，当太阳一出来哦，就是患难一出来的时候，逼迫一来的时候，他马上就跌倒了。事实上这种信徒在教会里面呢、啊，是占大多数的，以为信了耶稣，神一定要保佑我无灾无难。这种信徒啊，在顺境的时候，他就感谢神，他心中也有信，这个也有喜乐，也肯热心投入教会的侍奉工作。但是啊，一旦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如同啊，比如说挫败啦。疾病啦、啊、或者是人家的嘲笑啦、啊、他就怨天尤人，就离开信仰。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信徒呢？这也很值得我们扪心自问了。那怎么样来修正这种听道者的心态呢？主耶稣在这里说日头一出来啊、哦、因为没有根啊就枯干了，代表着他们经不起考验，是因为没有根的原因，吸收不到水分，得不到滋润。太阳光本来是好的，它是生命的三要素，跟这个水，跟啊这个空气啊并列为生命的三要素。但是啊，对于没有根的植物来说啊，这个日光啊却是一个致命伤。同样的，试炼跟患难对于有根基的信徒啊，它是好的，可以得到啊，让他们长大，如同阳光帮助植物长大一样，帮助 啊，信徒啊，这个生命更新，生命长进，生命更成熟。但是对于没有根基的这些信徒来讲，刚好是相反的，反而成为他们的害处，他们就立刻跌倒。举个例子来说，当摩西他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当时的百姓他们都亲眼看见，并且是亲身去经历了神奇妙的大作为。摩西的杖一伸，红海就分开，百姓们就走干地而过。所以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带头在那边大大的歌颂神，在那边唱歌跳舞。但是没有多久，他们走到马拉，因为没有水可以喝，马拉那边的水也是苦的，不能喝啊。所以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埋怨神。刚刚才经历神的大作为，没有多久马上就埋怨神。同样的，到了这个西乃山，看到神在山上的这个荣耀的景象，大而可畏。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拜起偶像来了，拜起金牛犊来了。在诗篇的106篇那边有谈到，说那时候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这个经节提醒我们要做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这个信徒，能够在考验当中来成长，能够在考验当中来长大。秘诀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做一个有根的人，每天来灵修，来仰望神的指教。再来，我们要信任神的慈爱，要相信他的话，相信他能够保守我们。再来，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不要忘了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不但要听到，更要有守道的智慧，做一个有根的基督徒，做一个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基督徒，是我们每个信徒应当有的决心。在上个礼拜，在 email 有一个祷告的事项，是要帮助派遣到非洲的杨志豪传道来祷告。因为杨传道他在非洲，在奈及利亚被这个歹徒抢劫，这个歹徒啊是把墙给打破闯进来，总共有7个人拿着刀哈，他们呢、到了楼上去，在那边祷告，结果歹徒啊，铁门打不开，他就把墙啊又打破，就闯进来，然后本来啊，他知道这个杨传道他是基督教的牧师哈，因为他们是回教徒哈，所以他打算要杀掉杨传道，然后甚至当中还有歹徒想要强暴传道娘。那个时候感谢神的保守，里面歹徒带头的人他及时神让他让他阻止这些他同伙的做这种坏事哈。后来只不过把这个现金抢走而已哈。经历了这种事情，相信对一个传道人，对一个有心献身的传道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哈。杨传道他是一个刚献身不久的实习传道，在今年的元月才刚结婚而已哈。传道娘是小弟房东的女儿哈，所以当他们要结婚的时候，也特别带着杨传道到台湾回到教会跟小弟认识。小弟很佩服杨传道他的勇气，还有他的励志哈。我知道非洲是一个危险，然后加上不文明的国家，他却自愿到那边去传道。那传道娘也愿意配合他，跟着他去，真的是不简单，不容易。但是相信经历了这一次的
这个苦难来说啊，就好像刚刚小弟所说的啊，对于一个有根的信徒来讲，一个有根基的基督徒来说，这些考验只会帮助我们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茁壮啊。那对一个没有根基的人来讲，也许啊就会跌倒，所以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为这个第一线的传道人来祷告，求神保守他们。后来我在这个传道者灵修会当中啊，听到其他的传道讲，尤其这些国外的传道，几乎每个人都有被抢劫的经验哦。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危险哦，啊，几乎都有被抢劫的经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梁传道的姐姐哈，也就是陈圣宗执事娘，她在梁传道加州的家里被抢过一次哈，这个当时拿这个长枪哦，对着他那个枪孔黑黑的对着他，就向他要钱哈，那个执事娘啊，当时啊整个人都吓昏了。那我知道我们在座的也有，我们弟兄姐妹曾经开店的时候也被抢劫过哦，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他们在从这个服侍的侍奉的这个工厂当中行业当中消失退后，没有哦，我们看到他们仍然很刚强的站在这个行列上，一直在做侍奉，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出说信仰有没有根基哈，有没有根基的地方。当然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哈，就我们脱离凶恶，但是神让我们遇到一定是我们经得起的，所以当我们经历了患难当中，我们更会去珍惜那个珍惜彼此哈，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珍惜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个患难对我们才有意义哈。所以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应该要将神的话语拿来做思考，这样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得到安慰，得到力量。然后再来我们来谈到撒在荆棘里的，主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的时候有落在荆棘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刀挤住了，不能结实哈。从耶稣所说所这个亲自做的注解内容当中，我们知道这种人是肯接受真道，但是后来啊却因为忙于今生的成就而无法成为活出信仰的基督徒。我们同样用两方面来思想这一类的信徒。首先，这一类信徒他的特点，当种子落在土地是有所成长，但是他的成长受到限制，这个跟土地没有关系，问题是出在地上长满了荆棘，所以有很多的养分被荆棘给吸收了。当荆棘越长越足，越多，越长越强壮的时候，就把新的苗给挤住了。主耶稣在这里说啊，什么是荆棘？荆棘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所以这类信徒他们刚开始对于真理的反应他们很好，生命也有所改变，但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生命成长便停滞下来。因为他虽然感受到生命的改变以及神所赐给的恩典和福分是很宝贵，但却因为活在这个世上，活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有许多东西啊让他分心了。一方面他要神，一方面又抓住世界不放，所以他活在两难之间啊，每天所思考的就是要怎么样让钱财增加，银行的存折数目多一个零啊，那如何啊让生活会更舒适，这个小房子换大房子哈，那如何啊让我这个小车子换成大车子哈，如何提高生活的品质，被这些希望，被这些这个需求啊所辖制了，所控制，以至于忙得每天呐、天天加班，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亲近神。小弟曾经访问过一个姐妹， 他甚至他说啊，他的个性啊，就是将来啊，就算死啊，我也要亲自自己爬到棺材里面哦，不需要人家帮忙。所以啊，这样的人根本没有时间来关心自己心灵上的需求还有成长。有人说啊，信主一年，主在眼前；信主三年，主在门边啊；信主十年，主在天边哈。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信徒？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的反省。那怎么样来修正这样子的啊这种错误的心态？主耶稣在这里说哈，说撒在荆棘里的是人听得到，后来在世上啊有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里并不是说啊，人不应该为了关怀自己日常生活所需而殷勤的工作。主耶稣没有这么说哈，那这里也没有说啊反对信徒追求更高深的啊学问的深造，或者是丰富的这个钱财、美好的名声。主耶稣也没有反对哈。这里呀 所要讲的哈，说这些今生的这些钱财，好，今生的这些成就，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造福人群，而且还可以来荣耀这个真神，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哈。所以我们信徒在世上有好成就，在世上有啊有所这个啊名声地位，如果拿来荣耀神，这个都是好事哈。但问题在于说啊，这些只是支持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的工具而已，是工具，不是全部，绝对不是人生所要追求的目标。所以啊，我们不可以因为太专心专注于这些世上的事情的追求，而导致把那个永远的福分给放弃掉，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听到，来帮助自己那种属灵内在的成长。所以人如果只重视肉体上的需要，而忽略了心灵上的成长以及成熟，那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一个做法，最后啊会让自己成为挂名的基督徒。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要学会三样子的功课。哪三样功课？第一个就是要懂得将忧虑卸给神，第二个要懂得尽我们的本分来工作，那第三个就是不要追求今生的成就而失落了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当学会的三样功课。事实上，我们不但要知道我们信仰的可贵，更要让我们自己的品格成长成熟，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啊这个追求信仰的一个帮助哈，而不是变成一种限制。所以基督化的家庭生活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做一个被基督所影响所改造的信徒也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见证。最后谈谈这个撒在好土地上的，撒在好土地上的啊，这里说啊，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撒在好土地的，就是人听到明白，后来结实，好，有100倍、60倍、30倍。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注解当中，他期待我们做一个信道、做一个行道的信徒，而不是光做一个听道的信徒。我们同样从两方面来想想这一类信徒他的特点。第一个啊，这里讲到说，种子落在四种土壤，只有这一种土地啊能够结实，并且能够结出100倍、结出60倍、结出30倍。圣经没有说这个土地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多肥沃才能够有这么样的成长。主耶稣只是简单说，人听到明白了，人听到明白。主耶稣提到这四种土地，第一个是不接受种子，第二个是喜欢接受但遇到不顺利就放弃，第三个是 肯接受，但却忙着世上的事情，不能够结果子。只有第四种的土地，他全心全意的领受神的道，而且活出这个道来。人听到明白的表现，就是在生活上实现出来。所以当我们在教小孩子也好，明白不明白，你怎么知道他明不明白，就是他做出来对不对，我们就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听懂我们所教的。老师教学生也是这样啊，你们会不会，知不知道，明白不明白，考试一考就知道他会不会写，所以在他的行为上能够表现出他是不是真的明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第四种土地，他之所以会结果子，是因为他明白神的道。人听到明白，明白之后的表现就是行出来哈。在路加福音的8:15，同样的这个记载是说忍耐结实哈，行道要忍耐啊，有时候行道是不容易的啊。同样的结果子也是，对这个植物来讲也是好像是一种考验，是忍耐结实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行道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困难，会有很多的考验，就如同这里所说要忍耐结实。知道的人行出来，并且还能够经得起考验，能够相信到底，实践到底，这种听到的心态，这种信徒才是我们当学习的榜样。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呢？好土地代表好的心。一个会听神话语的人，他会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他会留心听；第二件，他会将他记在心上，反复思想，直到他明白；最后，他会把它实行出来，将所听见的真理作为把它化为实际上的行动。有一个故事说说有一个弟兄，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到天国去在那个时候他看到天使把守在门口，然后他就问这个天使说里面有些什么人呢，里面有没有长老会的信徒啊？天使说没有。没有那里面有没有这个天主教的信徒呢？没有没有。里面有没有其他教会？其他一个一个问，天使都说没有。哇，他这下子高兴死了真的我们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啊！所以他就直接问那里面都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哦。天使跟他讲说不是全部了。那他就愣了一下，不是全部，那难道还有其他的吗？这个时候天使就回答了，说里面是一群爱主、有信心、遵守主话语的人。所以不是说你是真教会的信徒，你就一定会到天国去，你必须还要爱主、有信心、遵守神的话语，才能够进天国。如同主耶稣所说的马太福音7那边讲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信道得救的教会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将我们所听到的、所明白的真理要把它付诸于实行，将所听到的道理实践出来，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信仰态度跟表现。下定决心相信到底，你敢吗？我们敢吗？你肯吗？我们肯吗？但你我们都敢，我们都肯。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还有剩余在世上的日子里头，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去面对，借着信仰，借着主耶稣的帮助，来面对我们看似不完美的人生，却能够结出丰盛的生命来。